第一节到第十三节。好，找到了以后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新约圣经330面，都找到了吧？330面。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爱按着外貌待人。
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。
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：“请坐在这好位上。”又对那穷人说：“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蹬下边。”
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
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
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
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
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
是 OK， 让我看一下，第1到13节、
对，
没有错，第1到13节，请第9节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犯了重条。
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就是成了犯律法。
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，因为
不怜悯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跨胜。
第8节，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刚才我们漏掉的那一节。好，这一章大概各位都读过了，有没有读啊？读过了啊。请问这一章是什么样的题目呢？用什么样的章题啊？我们先说复习一下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。雅各书第1章，生命成熟的功课，怎么样才能够生命成熟啊？第一是什么？
忍耐试炼，
试炼与试探。第二呢？
拒绝
得道与行道，对不对？试炼里面这个得道与行道，这两大段。所以第一章的中心节就是18节，就是18节。那你说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那么第二章，请问章题是什么？
行为与信心。
行为与信心，哎，也是很好的。很好的题目，行为与信心，生命成熟的两个行为。我是用另外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很好，我没有想到，但是这个很好。我不知道看我后面下面第3章有没有行为与信心，我不想。那么第2章也是讲到行为与信心，我是用另外一个题目，是讲到待人行事的准则，怎么样待人，怎么样行事。你看我刚才念的这一段吧，准则啊，刚才我们念了这13节的圣经，所以这我就分成两段，第一是待人，第二是行事。待人是1到13节啊，这里说是待人，怎么样待人？你看这里面有好几次说的待人，有没有啊？ 第一节说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怎样
待
人。第四节呢，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定断断定人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到了第九节，但你们若按外貌
待人，
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所以我把这一章呢，就给他一个章题，叫做待人行事的准则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有这两大方面的需要。第一是待人，第二呢是行事。待人是我们跟人之间的交往，行事是我们要做事的那一个原则。待人有什么原则准则，那么做事怎么样，有什么样的原则。 OK， 如果用信心与行为呢，也是行为与信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。我后来可以思想，也许将来可以改用这个题目。 OK， 那么我们现在说待人行事的准则。请问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看见在书房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书啊？怎么样待人，怎么样行事，怎么样做人，成功之路啊，怎么样做成功的人，怎么样做成功的事。在这一章里面就讲到，我们说行事为人。可是这里讲到待人和行事啊，跟世界上人所说的完不一样的标准，跟世界上人所说的那个对象也不一样。这里是讲什么人呢？第一节，请同声来读第一节。这里说什么？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这是讲到什么人来待人呢？什么人待人？基督徒怎么样待人，怎么样行事。所以第一章里面他也不讲待人，也不讲行事。第一章是讲到生命怎么样的成熟，讲到生命的原则。到了第二章才讲到行为，才讲到行事，才讲到待人。圣经里面一直都有这样一个原则，就是你先讲，他一定先讲生命，然后才讲生活。他一定先讲里面的，然后才会讲外面的。他先讲里面的信心，然后讲外面的行为；先讲里面的生命，然后才讲外面的生活。圣经都是这个原则。第一章他不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行事，怎么样为人，他不讲。到了第二章说你们要怎么样行事为人，而且讲的，他开始讲的头一节说，我的弟兄们啊，当然也包括姊妹们在内，我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呢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提醒我们说，下面这个待人的原则，下面告诉我们这些待人的道理真理，不是对着一般普通人讲的，乃是对着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讲的。为什么？请问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不信奉荣耀的主耶稣，他没有那一个信心，没有那个生命在里面，你跟他讲行事为人要怎么做，怎么没有什么用处吗？有什么用处？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我上个礼拜天去一个人的家里面，跟他们谈到，这两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，很懂得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儿女的，因为他们两位都做老师，一位是台大毕业，在台北叫成功高中，一位也是大学毕业，这叫专科学校，两夫妻都是受过高等教育， 他们都懂得，也学了教育心理学。现在问题是说，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相合，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教导他们的儿女。他们晓得很，他们懂得怎么教儿女，好多的方法。只是他说，我们晓得是一件事啊，可是做出来就不由得我们自己呀。我们晓得要同心合意的跟教孩子，但是呢，我那个太太教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生气，我就骂他，结果就变成太太跟我两个对打，儿子就在旁边看我们的戏。他说我一教孩子呢，妈妈就在旁边骂，就后来就变成我们两个对打。你晓得是一件事啊，可是你行不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啊。我在波特兰那边做牧师的时候，还遇见一个更妙的，一对的夫妻，两个人都在美国，在那边大学毕业，在这边受高等教育，一个是已经念到医生 medical doctor， 一个是硕士，太太说是先生是医生。你说他们受的教育很多，他们也懂得怎么样待人，怎么样行事。那问题就是说，知道是一件事，行不出来是一件事。他们两夫妻常常在家打架，这个丈夫的力气大，妻子又打不过他，他就吃亏。那怎么办呢？妻子就想一个办法，说我一定要报复他。怎么样呢？他就在那个丈夫开车的时候，他不是坐在他呀先生的右边吗？他趁他的丈夫在开车不防备的时候，他就打下头，砰，先准备好就开始打。他说哇，这个他就打下头，这个丈夫吃了亏了。这一次他说你看我输了，因为他一面要开车，一面要顾着跟他打架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他也回去想个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他下一次啊，他预备一个钢盔在旁边，所以每次他太太一坐他右边的时候，他就戴那个钢盔。我们见到说，哎，你怎么开汽车也戴钢盔的？他后来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。这是事实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知道是一件事，你行不出来，没有那个生命是另外一件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里面都是讲的这个原则，先讲有生命，然后才讲生活。你先信靠主，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我们的生活自然会改变。所以我们一对人，就基督徒，千万你不可以对人从生活讲起，说啊你要除去这个啊，你要戒掉你的烟啊，除去你的酒啊，丢掉你的牌瘾啊，丢掉你的什么，你再来信耶稣，你就完全讲错了。主耶稣不是这样讲的，主耶稣是从生命讲起的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然后得了更丰盛。他生命改变了以后，他的生活才会改变。所以第二章才讲行事为人的事，第一章都不讲的，我讲生命。第二章就讲生活，讲生活什么？两点：第一，怎么样待人；第二呢，怎么样行事。待人要怎么样待？还讲到我们自己要省察，是不是还照我们以前的那个样子待人？这是讲的一般人的看法是怎样呢？这个叫这个重富轻贫，对不对？这一般人都是这样。所以你看见那个受骗的人呢，啊，遭人骗的啊，多半是都是重富轻贫。看见人家他穿的西装笔挺啊，这个他讲话一定是比较可靠的。我们中国人说是有钱道真语，无钱语不真。一个穷人他说真话也是假的，一个有钱的人说假话也是真的啊，有钱说的什么都对的，所以他就相信他，结果就受骗了。而骗子都是穿得很讲究，装得很阔气的，真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基督徒应该把我们以前的那一种观念全然改变。有一个贫穷人进到我们教会来了，一个富有人进到教会来了，完全要一样的看待。我们也不要重富轻贫，也不要重贫轻富， 有时候矫枉过正也不对也不好啊，你是很贫穷，我就特别你这个有钱的臭钱，臭有几个臭钱的人我都不理你，这样也不对，这样也不对，对不对？应该照圣经上帝的标准看得合乎中道，无论你有钱的也好，你没有钱的也好，你是有地位的也好，是没有地位的好，应该一样的看待，一样的看待。所以他说，你们不可以看见一个穿衣服穿得不好的人呢，就说啊，你坐在我这个不好的位置，坐在我的脚下，看到一个有钱的啊，上座，这样不对。他说我们的主却不是这样，他说这样是你们用偏心待人，不是用基督的心，乃是一种偏心来待人，用恶意来断定人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啊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这个贫穷可以说两方面，一是的，主耶稣他本来就生在一个贫穷的家里，他有机会可以亲近那些一般的比较贫穷的人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心灵里贫穷，说主啊，哎呀，心灵，我假如没有你，假如没有福音，我们心里面真是贫穷，有了世上一切，得着一切，没有基督，什么都没有价值，也是失去一切，贫穷。好，叫我们在信心上面可以富足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了信心，有了基督，我们就可以得着一切，有了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一切，然后我们也承受主耶稣基督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国啊。你看神所应许的那个多宝贝，要承受国。我们如果一个儿子承受他家里面一些家业啊，这个不得了了，但是现在上帝要把万有，把神的国统管万有的国要赐给我们，那我们怎么样信他，还有呢爱他。他说你们反倒羞辱穷人吗？那富足人不是欺压过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里面去的吗？他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所以第八节说，经上记得说要怎么样待人呢？爱人如己，这样的待人。为什么呢？他说这一句话就是包括了完全的律法，爱人如己就把所有的律法包括在里面了。所以上帝的在旧约里面讲的呢，所有的律法就用两句话包括：一，要尽心尽意爱主你们的神；第二，爱人如己。这样的爱他就是行了全律法了。OK， 这是讲到一个人行待人的一个真正的原则，一个标准是在这个地方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看行事的一个标准是什么？14节到26节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够救他吗？
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
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必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
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岂是暂信？
虚浮的人呐、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
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
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
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 就是胜他为义。
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心。
接待死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
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呢
也是
死的。所以第一段讲完了待人之后，第二段就讲了什么呢？行事，怎么样来行事？行事是要根据什么行出来呢？是要根据信心行出来。刚才赵子们说的那一段信心与行为，后面的这一段就很好，对不对？他说一个人说他有信心，可是他的行为跟他的信心不相称，那这个信心呢怎么样啊？是死的，因为没有动作，不是活的，没有行出来。假如一个人他蛮有行为，却是没有信心呢，他的行为是什么？是怎样呢？一个人有信心没有行为，他的信心是死的；一个人有信行为没有信心呢？
也是死的，
也是死的，
没有灵命。
对，很有意思。那是人做出来，是死人行出来的，那真是，就是这个原则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要很清楚的看见，我们要行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是根据信心行出来，是我们信上帝而行出来的一件事。否则这两方面都不可以偏，不可以。如果我们光强调信心而没有行为，那我们那个信心你怎能够表明出来？那个信心你说我有信心，我有信，我信，可是我们没有把我们所里面的那个信心接着我们的行为把它活出来，那就我们那个信心恐怕有问题，真的有问题。啊，既然有信心，是一定应该有行为显明出来的。一个人如果只有行为没有信心呢，他可能就是虚假的，是装作出来的，不是真心，不是从神的灵在他里面做了以后先做到外面来的，而是凭他自己的功夫做出来的。所以那个行为在神的面前也不蒙悦纳。所以这两样不可偏废，这两样不可以怎么样啊？不可以强调哪一，就完全偏到哪一边去。一个基督徒有信心，他是顺序是先有信心后有行为。你有信心，你必定用信心产生出行为来。比如说刚才我们那个三弟兄做见证，那有一个人请他去向一个人传福音，那个人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三弟兄，你信不信耶稣？”“哦，我当然信了。”“你信不信福音能够救人呢？”“哦，我信了。”“那么我请你去向一个人传福音，这个人很需要福音。”你说：“哦，那对不起，那我不去。”那你想他那个信心有没有问题啊？有问题了。那你说你有信心，你信耶稣基督救了你，你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也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，那我现在请你去传。他说我不去，那他这个信心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信心一定要产生出行为来，从他的行为证实他的信心，显明他的信心。因此他有信心有行为，他就去了，他就向他讲，这个没有信心不行的。第一，他那么虔诚信佛的再来念珠，你想说哎呦他怎么会相信会接受。第二，一个讲山东话一个讲广东话，他两个人都不通，这么有信心怎么能够讲呢？说哎呀算了算了，这个根本连话都不通，能讲什么？ 那必须有信心的，真的，你没有信心不行。所以信心，他这里就一再说，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第十七节就说啊，那我说有信心，我看到一个弟兄姊妹有需要，那我心说啊，弟兄姊妹，你吃得饱穿得暖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我相信的，耶稣是为你预备的。耶稣说你就为他预备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你就为他预备啊，你有信心啊，我就感动你为他预备。你说哎呀，那我给他了我就没有了，那还是我没有信心，对不对啊？不是讲到有一次那个戴德生老牧师啊，到一个地方去啊，有一个人有贫穷，很有需要，他手里有一块钱，有一个什么半个英镑是吧？这一次匪侠姊妹到英国去了，他们用英镑是什么样用的我也不懂，我没有用过，反正是就是一块整的了。他想说这个我假如给他，我今天晚上晚饭都成问题了。不是，他的第二天就没有了，他自己也很穷，先天晚上的东西还没有，还有明天就没有了。但是假如我给他呢，我今天还有，他心里想一想，但我明天就没有。假如这个半啊是有两份的，那我就好了，给他一份也给我一份，那我还明天还可以过。他心里在那想，但是他心里有感动，说通通都给他好了，最后他就通通都给他。感谢主，第二天有神给他预备的是超过一倍，所以那就是有信心，他就给出去了啊。如果看见一个人有需要，我们的弟兄也姊妹说好啊，你吃得饱穿得暖去吧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你为他祝福，但是却是没有行为在他的身上，而这个信心是死的。然后就说也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就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下面说鬼魔也是信。哎，撒旦魔鬼信不信上帝啊？他也信了。下面就是说什么呢？却是战惊，他等候审判，他战惊，他信有一位神，他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他。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天父的儿女信神，不是恐惧战惊的，乃是欢喜快乐的相信，绝对相信我们的神，他是赦罪的神，他有恩典的神，他是供应的神，他是医治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好了，下面就说了，他说虚浮的人呢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他就举出两个例子来，前面是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十四节到二十节是一个反面的例子，那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呢是一个正面的例子。正面的例子他举哪两个人？第一个是举谁？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啊，他就举出例子来了。举出一个什么例子？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？
献他的儿子。
所以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他，说亚伯拉罕，你要把你的儿子，所以你说独生的儿子以撒献给我做燔祭，在他指定的山上。哎呀，那不得了，亚伯拉罕100岁才生这么一个孩子，他听见以后一定大吃一惊啊，这个怎么得了，我等到100岁，这是一个神迹，我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我也不能生孩子的时候得了一个孩子，这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，这是我的命根子啊，我这给你了我就完了，你所应许给我的怎么能够成就呢？主耶稣啊，你说将来要赐福我的后裔，你叫我的孩子献祭，那我后来不完了吗？但是亚伯拉罕真有信心。下边在罗马书上说，他说他相信亚伯拉罕，相信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，还有呢是死人复活， 他心想说，激活我的儿子献祭给上帝，杀了献翻祭，上帝还会叫他复活过来。哇，那真有信心，你就把他带着，把他儿子带去献祭啊。他信心经过考验，打了100分，上帝并没有叫他要杀他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考试及格，他是真有信心，他也带出他的行为来了。他如果说啊，上帝啊，好好好，我信了你说的话，好，我就去献献了，好了好啊，结果他坐在那里也不动，天天在家睡觉，那有没有信心呢？没有，他的行为把他表明出来。然后就说到另外一个姊妹，嗯，妓女拿赫，他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他也不是因着行为称义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他有了信心，接着行为把它表明出来，信心跟行为配合在一起，就把神给他那个真的活的信心表明了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？那意思是什么？你信就得救啦，你信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，你就重生啊，你重生了，成为上帝的儿女呢，你就是真真实实的是一个得救的人呢。可是下面说还要受洗，为什么呢？你的行为把它显明出来啊。所以有的人不明白这个，人说啊，我信就好了，我何必要受洗？下面说信，那不是罗马书不是明明说信就得救吗？你心里相信，你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你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一个人也求告主的名了，也心里相信，也口里承认，不已经得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受洗？哦，受洗就把他的信心接着行为真的表明出来。主啊，你看我在你的面前，我在众人的面前，在魔鬼天使的面前，我走出来，我受洗归在你名下，表明我这个活，我这个信心是活的，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信心跟行为配合起来，所以他就来一个结论，结论是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呢也是死的。他用这个来做比喻做结束。你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世上啊，是灵魂跟身体在一起，我们这身体好像一个房子，灵魂就是我们这房子的一个主人，住在里面。我们的灵魂指挥我们这一个房子，我们就这个指挥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就动作，我们就行为。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一离开我们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就不动了，就不动了，就离开我们的身体跟灵魂离开，这个就死了，就不动了。所以他就把这个行为跟信心呢，就把身体用身体和灵魂来做一个比较，做一个比喻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说光有信心没有行为呢，他说那是个死的，哪有信心，不是活的。如果光有行为没有信心呢，那个行为也是死的，因为在神的面前不蒙悦纳，不是从信心，从神的信心里面所